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卓萌，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查考世诗记的时候了。前面也说过啊，现在很多的参考书都告诉我们，这个世诗记啊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但是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从俄陀涅到以物，到这个山家，到这个底波拉，实际上是按着时间的顺序的。
我看是觉得是按时间的顺序啊。
为什么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这样说呢？首先在三章三十一节，他说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
对呀、
啊，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尤其到了这个底波拉做这个战歌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怎么说？在第五章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所以表示他们两个是同时间的事。人呢、啊？因为以色列人受这个夏所王欺压，就是大约20年的功夫了。那山家救了以色列人多久呢？他没有说国中太平，他只有以物兴起的时候国中太平80年。山家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呢，好像是一个事件，他打死了600人。那照着底波拉的诗歌来看呢，这两件事情呢是相当相当靠近的。但是底波拉这首诗歌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头两个字用的是什么，他的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他开始他说什么？
就他们两个就做一首诗歌，就说因为啊，
他不是说因为耶和华大大战胜，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他不是这样子哦，他是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他为了这件事情应当称颂耶和华。看见了没有？
这有什么特别呢？对不对？他就跟他的这个巴拉老弟要做一首诗歌啊，然后就讲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有这些事实的领导嘛，对不对？大家也愿意前仆后继的牺牲了，这样来赞美耶和华，这没什么、啊。
是底波拉在这首诗里面，其实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那个时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啊？你看啊，他这个第七节，以色列中的什么官长停职，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
这官长跟这个军长有什么不一样吗？
总之你是带头的人啊。
就是说，这个戴帽子的对，
这尤其都是什么弟兄啊。原来这些弟兄啊，他们就不肯起来率领百姓，这些弟兄啊都被停职了，对不对？
做得不好就该下来嘛。
他不是做得不好，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拿起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领袖的位置。他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歌唱，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勇奋心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你看这些话都是很特别的，对不对？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众人都跟随巴拉冲向平原。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他所谓的10000人呢、实际上都是一些兴起来的弟兄。这个你愿意站起来，百姓就会跟随。巴拉一起来，10000人跟随他。可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一直把他们的职分都丢下来呢？应当做官长的啊，应当做军长的，你不起来率领了，这个百姓就不甘心牺牲自己啊。今天我们常常把问题放在百姓的身上， 其实我个人一直是觉得呢，这个百姓啊还是看榜样，百姓在教会里服侍啊，在福音的战场上甘心不甘心是看着带他们打仗的人怎么带法。
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死老百姓他们就哈、本来就死老百姓他们不就他们就是应该就是什么错都是百姓错，为什么这批百姓就是带不起来，是不是这批百姓他就是没有办法，就心很刚硬，这个田呢土壤太硬就离不了。
我到现在为止包括我个人的观察啊、和有限的服侍里面都是，你如果做的是一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主同在的事情啊，无论你的经费啊、人员啊、场地啊、同心的弟兄姐妹啊，其实不是问题，大家很愿意一起做，只是他们中间缺少那个什么官长、军长来率领他们，那个剩余的贵胄啊、持杖检点民数的首领啊，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诶，那这个本来他们有四万的兵，那出来也才一万而已，那其他那些三万人在干什么？
你三万人在干什么？那你去读啊，因为出来的只有基本上就照这样来看，大概三个支派的人。
哦，
拿弗他利、便雅悯、
嗯、
西伯伦，哦，四个支派，以撒迦。
嗯，
那还有一些人没来，干什么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你在干什么呢？我们在打仗，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
十五节十六节就是这个意思、
他在讽刺，他在讽刺这些没有来的人。你别笑这个巴拉，是不是？你说巴拉这个胸无大志，哦，你心中有大志，结果你在干什么？
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很优雅。
还坐在流变的溪水旁啊，心中设大谋，是不是？
嗯，
这东西得不得到耶和华的称赞？不得到耶和华的称赞，你光坐那想没用的。
原来这一段是这样看的，哎呦！
还有嘞，基列人安居在什么休斯顿河港湾外，呵呵，等在船上，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这些人通通被底波拉作歌说了一顿了。
所以女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成功成名就之后，她就回来要损毁这些，就稍微这样子，就你那不能就放他们饮马嘛？人家他们现在也是心里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没有跟你们去打，但是你们就打赢了，他们也想来沾一点好处的时候，你现在在这边这样论功行赏，不是很煞风景吗？
不是啦，底波拉在这个底波拉的宗庶以下。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
嗯，
所以底波拉其实相当知道这各支派里边的问题啊。
嗯，
你心中有大谋吗？光留在羊群里面的赞美敬拜，是不是又是青草地又是溪水旁，没有用处啊。
呦，你这样骂很多人呢。
我没有骂很多，是底波拉骂很多人呢、对不对？
那你又特别讲，人家是说啊，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人家他可能只是在那边做预备嘛，对不对？
还有一群人，他叫做安居的啊，静坐的，在约旦河外的，在船上的，在海口的，在港口的，
这些地方难道都不能待吗？
哎呀，小心小心呐 啊！该打仗的时候，你没有去打仗。你比起来，西部的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
嗯，
这两下一比啊，就在天平里面称出你的亏欠来了。那你看看这个，哎，以色列人打仗啊，十九节他说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冲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这个有来那么多迦南诸王吗？你这个前面又没有提到这么多。
至少这个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没有几个支派起来打，可是与耶和华为敌的向来不只是夏所王啊。你别看外邦一个王兴起来，其实全外邦的君王怎么样都来征战。他说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
嗯，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就是从以后以色列的历史你看得很清楚啊，那个神的百姓都是最是后知后觉，都是这样子。 他没有那个眼光，他老觉得呢，我现在就是能够做到安居乐业，能够有溪水旁听群众吹笛的声音就可以了。
诶，那这样也就是说，你那个教会的名字也不能取什么溪水旁教会，这样就是得罪神的事情了啊！
哎呀，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取一个死因幽谷教会，好不好？外邦的君王，还有耶和华从天上从星宿征战，用星宿从其轨道来攻击西西拉，可是以色列人反而怎么样？这打起仗来就是比不上他们。尽管他们这场仗打赢了，但是从巴拉就没有荣耀。为什么？不是这一个弟兄的问题，一族弟兄的问题，是以色列全家没有警醒，甚至征战的事已经开始，还有人可以啊在海口静坐坐得下去。你看看，比起来以色列的仇敌要比以色列警醒得多，迦南诸王都有敌忾同仇的意识，耶和华更是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从天上的星宿来攻击他们。你看看，你真正去打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蛮简单的啊。中国人讲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从圣经来看其实是万事俱备只欠弟兄啊。那弟兄们，这些神的百姓为什么不起来？因为没有甘心牺牲自己的精神。为什么没有甘心牺牲自己的精神呢？啊，因为这个没有军长率领他们，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啊。嗯，
整个他这一首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哦。
他有很强的讽刺的意思。一方面呢，你看到以色列人受欺压，就大大的呼求耶和华。可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其实呢，有安居的，有听音乐的，是不是啊？有静坐的。你看到了第十节，前面第十节他说骑白驴的，坐绣花毯子的，行路的，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
嗯，
这些话其实我觉得他都有一些的讽刺的意思。
真的哦，嗯，
哎，所以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中心的劝勉，就是在这个第二十一节，他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哎，然后还加了一句很令人玩味的话，他说：“那是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他就说，哎，你要你来帮忙，你不来帮忙，他就骂他咒诅他嘛，这有什么特别吗？
他不是攻击敌人哦，是攻击勇士。敌人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永远是勇士啊，你看那个东西是看不准的，只有看什么才看得准的，看耶和华的时候，看耶和华的心意。为什么这个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呢？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呢？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敌人，什么是耶和华的征战。当耶和华的征战来临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他平常啊，因为是欺压以色列人，不是欺压他，所以他居然可以跟夏所王和好，也不被定罪。可是一旦耶和华起来征战的时候，这件事情你需要晓得你应该站什么立场。哎，他在这件事情上得到称赞。就算你想说，哎呀，他这个妇人是不是不老实啊，是不是用诡计，那你要他怎么办？他竟然说，我现在给你奶子喝哦，啊，
这件事情有什么好？
我等一下我把你宰掉哦，
对不对？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说他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你是干嘛要讲这件事情呢？
押韵嘛，是不是？你还有什么可讲的？
押韵真是中人啊！你拜托，嗯，
他一共进来就只有这么多的事情了。他步行逃到这个地方，他把他哄睡了，给他喝，表示我们是好朋友啊。
所以他这个给他喝的这个奶很有可能是人奶啊，哎，安神啊，喝完之后容易睡觉。嗯，中医里面有讲啊，人奶这个喝对身体非常的好。
教父解经解不过，现在开始中医解经，真是有点受不了你。这个与雅意相对的，尤其是特别提到一个名字叫做米罗斯啊，这个米罗斯到底是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因为就在讲这个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哎，所以有可能呢，他们也是以色列民啊，或者是以色列的朋友，看见西西拉全军溃败的时候居然 不知道出来出战，就成了大大被咒诅的。每个人有个人的机会，耶和华之所以把这个杀西西拉的机会啊交给亚裔，是因为他知道亚裔有见识，他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够做那个最对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姐妹她又开始唱这个西西拉的母亲。
对，这一段这是干她什么事呢？对不对？这做这首歌未免她牵扯太多了吧？
嘿嘿嘿，她就是讽刺性很强嘛。西西拉的母亲说为什么诶她还不回来呢？结果其实她是死掉了，还在那边想说她是不是掳掠了什么，得了什么好东西呀、
啊那这还要去讽刺西西拉干嘛？西西拉就是仇敌了嘛。
我跟你讲了，押韵嘛，好吧，押韵。
最后王哥你这段你不知道怎么解是不是？
对，押韵是一个很好的解法。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哇，这个后面这几句话连翻译得很漂亮，对不对？所以从这里
面，所以西西拉的母亲在整个里面，那他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西西拉的母亲就是没有奶子的妇人嘛。
要乱说对不对？西西拉的母亲啊，从他的言谈当中看出来，西西拉这个他可能还是一个孝子啊。哎，不然他的母亲为什么还为他好像在等着他回来拿什么好东西回来给他，表示之前西西拉每次出去征战都为他家里啊赚得一些。
哎呦，我看不是啊，是他们这个地方的民风败坏。你看连他妈妈都在讲，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这。哎呀，这个西西拉的母，你要真的这样讲的话，那是跟这个以色列的母是相对的嘛。哎呦
那就是西西拉母亲就是对照底波拉就对了。
对对对、这是一场女人与女人的战争。
哎呦所以你说那这样我看出来了。
你看出来什么、
那底波拉他就是在暗示，对不对？
暗示
人家对方的妈妈都是在等着能够分着什么东西回来。那你看我们打完战了啊，你这个巴拉你分了我什么东西，亚裔你有没有分给我一点东西都没有。他在原来做事有个是提醒他们，最起码打赢了你要财要分我一点咯，对不对？奴婢也分我一点咯，彩衣分我一点咯，这样是不是啊？
好了啦，可以了啦，我们两个今天这个绝对是强解圣经，胡扯八道。言归正传，这个诗歌呢跟我们现在所做的诗歌请问有什么不一样？
跟现在做的诗歌，现在哪有诗歌歌词这么长，谁还听呢、
那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好了嘛。我们现在也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样光是这样的名字已经好多首了，对不对？
对呀、
我要歌颂耶和华、这也很多了，
对，
是不是？
因为这首歌感觉上比较像一个歌剧嘛，对不对？
它像歌剧。
对呀、它有好几幕啊，对不对？不像现在的歌大部分它就一歌一幕这样就没有。
这首歌里面恐怕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能够把当时整个的缺乏给你指出来
啊。对呀、那前面讲那么，你说那一段讽刺的话这么长，对不对？那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唱这些。
他讲得很清楚啊，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他为什么这样写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押韵嘛。然后呢，他要人干什么？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什么叫做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
你就是帮他们兴起这个事实来保护他们。
不是的，所谓公义的作为就是以色列人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是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人他们经不起打仗，没有征战的灵，尤其他们心里面呢离开了神，神就兴起仇敌，让他们受到欺压，这个叫做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啊。
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受到外邦的欺压，这是神公义的作为就对了。
对，这个征战的是临到城门那时候你怎么办？耶和华的名就要下到城门了，你要去面对这个征战呢。他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就是告诉我们说百姓为什么会甘心牺牲自己，你一定要有那个甘心牺牲自己的首领起来做榜样，带着大家下到城门，耶和华就必与你同在啊。 这里面他讲到神的作为不是一些空空的赞美的话，而是能够跟现实的情况连在一起的。
哦，所以你说现在的这些福音诗歌
都不是这种，哎，
应该直接写说某某教会怎么样，你们这个太差，行得不好。
现在的歌都不是看病歌，
哦，
写的人呢脑子里都想的是耶和华或神跟我的关系。
哦，对呀，啊，就你和我就很喜欢人家做那个歌，喜欢什么他与我啊，我与你啊，这样的，哦，就听一听就是都很浪漫的情怀，
都不是战歌啊。所谓战歌呢，就是能够看见我们的实弊，我们的问题啊，向往耶和华的作为，这个叫做战歌。
这个什么看，从歌里面看到这个问题，好像我还没听过这样的诗歌歌
哎，赶快回去写一首啊！
当然就要靠蒙哥啦，对不对？你这，那你要多写几首啊，对不对？已经讲好久以前，你就说要写歌送给小贝都没有。
你生儿子，我就写一首歌送给你。
还要等生儿子？哎呦，
你看底下就可以说小贝兴起兴起，
这种兴起这种很多啊。我现在讲的是说那种哈，你说指出缺点来的这种诗歌没听过，那就不是诗歌了嘛，那个是越唱心越痛啊，越唱心越沉啊。举个例子，我听过这么多诗歌，你讲一首诗歌是什么啊，一听完就里面就陈列了我们这个还不对的地方，你告诉我哪一首诗歌我没听过。
那你得先有个女士诗啊，她知道以色列各支派的问题是什么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问题怎么写诗歌呢，对不对？像这个底波拉，她显然非常熟悉以色列各支派的问题啊。起来征战，跟这个心中有大志，就坐在羊圈里面听人家吹笛，这是很讽刺很讽刺的话。几个段落他一再强调的就是兴起兴起，不但是兴起歌唱啊，你姐妹可以兴起歌唱啊，弟兄应该怎么样，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啊，这个征战的灵啊，你需要被醒过来，需要努力前行啊。但是这首歌里面也有一个很清楚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
这首歌，那你刚刚把人家捧得这么高，这个多好，那哪有什么缺点呢？我看他还挺押韵的，对不对？该弹的都有弹到，不错啊。还
这首歌很像这个摩西他姐姐写的歌，从某些方面来讲，对不对？讲到神的作为这方面，讲得很像。你看他说的什么？首先他说君王啊要听，王子啊侧耳听。那这些所谓的君王、王子，其实都是讲到外邦了。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啊。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王。对，
当耶和华把埃及法老全军灭在红海里边的时候，迦南地诸王的心都消化了。
对
不对？
对对对，这首歌是唱给那些外邦的王听的。哎呦，
这是一个夸胜的歌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出来啊，他把马和骑马的都灭在红海里面了。耶和华是战士啊，他大大的战胜，他现在他是我的神，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特选的军长啊全部都被淹没。那时候这个以东的族长惊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也都是讲到这个外邦人被打败就对了。
这些写诗歌的人是很有眼界的，他那个眼界不止就是看到你跟神的关系，也不只是看到星星对我说话啊，太阳对我光照啊，不是老是唱这些东西啊。
真的，
他对整个耶和华的征战神的心意有一个很明显的描述。
那这样就是好啊，哪还有什么缺点呢？
等一下啊，那时候摩西的姐姐她就能够讲说，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哎呦，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讲得多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米利暗写的，这不是底波拉写的，是这首歌在前，底波拉的歌在后。那底波拉的结论写什么呢？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同日头显现，光辉烈烈。这个固然是写得很好，尤其点出来一点，就叫做爱你的人，是第一次拿这个话来形容这些耶和华的战士，叫做什么？爱你的人为什么会甘心牺牲自己？ 爱你的人，可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摩西的姐姐在当年的诗歌里面所写的，在今天却不见了。什么东西不见呢？你看，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漏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写的好不好？
好啊，哎，
好好好，
哎，这个场面搞得很大，这样子。
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可是你全部读完了啊，尤其你讲到这个帐幕的时候，是讲到说外邦人的帐幕，这里面缺少了什么东西呢？当初耶和华已经借着会幕领着百姓过了约旦河，领他们到他产业的山上，做他永远的居所，永远的圣所，对不对？如今这个圣所呢，却连提都没有被提到。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他已经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在。以色列唯一看见耶和华的时候，就是从西奈山呐、西尔山呐、以东地呀、天上的星宿来攻击啊，看见敌人速速的灭亡，光辉烈烈。可是到底，
你这么一提，这个时候约柜在哪里啊？
就是啦，啊，原来耶和华的荣耀是充满了会幕的。
哦，诶，可是整个四世纪里面从头到尾没有讲约柜放哪儿，
进去的好好的在那儿啊。后来讲了亚伦的孙子啊，他们不是有约柜吗？杀其他族的人的时候不是有约柜？
你说最后那个地方就快要在大败坏的那个时候才
对，那个大败坏其实是在比较前面的时候，那个真的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写的。对，你就看见这首歌好像耶和华的会幕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一样。
他们从小就没有看过没听过在谈这个事情了吗？
这就是这首歌美中不足的地方，他看见许许多多正确的光景，好的事情，也大致能够指出一些以色列的缺点，但是那个忠心的心意啊，神已经在他们中间所建立起来那个荣美的会幕，被荣耀所充满的会幕，祭司啊、约柜啊，完全没有在这里面被提到。以色列人打起仗来好像约柜不在他们中间一样，对不对？他整个的复兴不是说回到约柜的面前，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那另外一个方向好像当初这个摩西的姐姐，是不是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唱的歌一样，耶和华就是一个征战的灵，就是一个毁灭敌人的灵，是一个光辉烈烈的神。但是呢，神在百姓中真真正正的作为，哎呀，一个字都没有提呢。
嗯，看出这个又如何呢？
看出这个又如何啊？这个就是啊，神被遗忘的心意。因为我们要说了，这个四世纪到底怎么沉下去？
底波拉不是在带领大家打了一个胜战，算是又往上稍微提了一点。那你这样被你一讲，好像又更加沉沦。
那当然啦。这个会幕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被遗忘掉，连底波拉他们都没有说任何事情，他做以色列的事事他都没提，那老百姓更不知道要怎么样。
那这样讲，难道底波拉之歌是沉沦之歌吗？是
我们两个的下台之歌了。那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想象了，事事时代的终结，以色列真正的复兴恐怕一定是从哪里开始的复兴呢？
就是后来的复兴吗？
那会幕的复兴，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事件，就算是每一个事实兴起来啊，都没有提过那个事情。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与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往相反方向走的。
哎呦，越走越远啊，
越走越远。对，打了胜仗了
还是走远了。
他们这个神是从什么西尔山呐、西奈山呐、以东地来的，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会幕里面出来的，你看见没有？
那这样想起来，神也太有耐性了。
不过他的耐心快被我们两个用光了。
然后又在等下一个，然后看看他会不会 回到这个神的约柜啊、神的帐幕又都没有啊，在等。这样说，这个神他为什么会这么有耐性呢？
啊，因为人虽然是失信的，神依然是可信。到了撒母耳的妈妈，把撒母耳献给会幕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会幕是以色列最黑暗的地方，对不对？可是神要做工，一个真正的复兴仍然要从那里边出来。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会儿继续再谈。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